平安。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我们向你感恩，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有关于第二代年轻人的事工。主啊，我们赢得年轻人，就赢得下一代所有的这些人群。主啊，我们真的发现有时候魔鬼做很大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年轻人慢慢的从教会里面流失。主啊，使到我们的福音传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各地我们的第二代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上帝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有智慧，即便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的经验，也是上帝你的恩典所给我们所做成的。但愿我们在一起的分享交谈，并且讨论提问，使我们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好像我们更多的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教会和我们家庭当中。上帝，你保守这些段时间，让我们继续看到你的作为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我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神力传道在罗马东区华人教会服侍将近13年的时间这13年包括我之前在中国大陆全职侍奉，一直奉献，大概服侍年轻人已经有15年到17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们叫我哥哥，现在他们叫我叔叔不晓得以后会叫什么，我不晓得那感谢主，我有很多的时间跟年轻人们在一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也不懂得怎么做，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些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当大会邀请我去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整理过，实在没有人时间整理过我到底有哪一些经验。不过当他们要我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坐下来想一想这13年我干了什么，然后我对这个第二代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今天我们这个工作坊是比较 open， 也是比较多姿多彩的。我特别邀请了在我们教会的两个第二代成长中让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今天不只是我一个人讲，我会讲一些理论的东西，讲一些我实际中我圣经的部分，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第二代，他们在被我们牧养的时候在被我们带领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突破和改变，他们遇到什么瓶颈，他们对我们的华人教会有一些哪样的这个张力困难，也许从我的嘴里面讲出来有一点不够准确，从他们自己的嘴里面讲出来你们听得会更清楚。所以我们就我开始一段的一个分享，然后就由他们来有关第二代。所以我们首先要想跟各位分享什么是第二代，到底什么是第二代。那这个我可能觉得说我们有一些概念要澄清一下。首先我要想跟各位分享，尤其是在欧洲或者在意大利、在法国、在西班牙，我们这些西欧的这边的教会，我们要对第二代有一些稍微的澄清那从范围来说，我想我要从几个角度，尤其是我们从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什么是我们的第二代呢？是基督徒的家庭的第二代。那我知道很多温州来的弟兄姐妹，你不只是第一代信主的，你一定是有像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中间很多人第三代、第二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我问过第六代都有他们是什么曾祖父的祖父都信主了。那我对我来说，不管你是第几代，如果你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每一个孩子他都可能是纯粹的第二代。所谓的这个纯粹的第二代，就是他有信仰的观念，但是他并没有信仰的生命。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去牧养他们。有时候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我发现同工的孩子、传道人的孩子是最麻烦的这一些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因此你发现呢，他们是你说他不懂他懂，你说他不知道福音他晓得，但是可能是对福音最排斥、最让我们头痛的一群的 那第二个当然也包括了我们非基督徒的华人的第二代。啊，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华人，他们来打拼，那结果他们的孩子也出来了，或者他们在这里生了孩子，这些孩子长大了也算是第二代。我们要开展的时候，从信仰的角度来说，第二个呢，我想跟各位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其实第二代还有跟文化有关系的。那文化有些在这边土生土长啊，在这边出生，在这边成长的青少年，那这些青少年什么特点呢？在语言上面他们比较偏向西方的语言，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中文，不过中文也不要说很烂，是很不到位。他们表达的时候那个语序语言，有时候跟我们沟通起来是要花一点时间的。而且呢，我注意到很多的孩子，他们不是不会中文，他们是很习惯的用西方的语言，因为这个是他们最熟悉，可以说是他们的母语，但是这边出生这边长大。那第三个，在思想上面，这个是我们最困难的，就是他们整个思维的方式，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是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我再说一次，西方的观念不一定都对，东方的观念也不一定都好，只是我要强调的是不一样。当我去接触青少年，接触年轻人，跟父母那一代的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一大部分的误会是产生在这些观念的上面，对吗？我们中间有些青少年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晓得，我们在这边意大利，第一代，我们从中国长大，我们在意大利的华人，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格言是什么？活着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更好的活着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理想，是不是？但是你发现你的孩子不一样，对不对？你们大概赚了很多钱，礼拜天都不敢休息，没有节假日，一年365天，你有366天在工作。但是你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每一个这个每一年8月份的时候，意大利人说我们要去马干茶，这个法国来的马干斯，你们要去度假，他们一定要去跟朋友玩一玩。我看到很多华人的上一代跟下一代为这一个度假这件事情产生很多的矛盾。孩子们说我们要轻松，人生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如果以后结了婚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我们要趁着年轻要赶快去度假。但是爸爸妈妈说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你们就这样多多的浪费我们的钱，而且最关心的是跟谁一起去，住多少天，住哪里。你发现呢，去度假的时候孩子们准是选最好的酒店，爸爸们最好是什么呢？ Motel， 有睡就可以了。你发现呢，这些观念产生很大的分歧。教会出去也一样，年轻人喜欢住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大家那个fellowship 啊，然后团契啊，然后我们要我们在意大利上一代跟下一代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在中国长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老一代，我们的淫会要多多讲道。请问你们淫会讲几天几堂道？3天，讲10堂。年轻人说我们受不了，我们只要5堂。你看这个冲突就来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只知道玩，不喜欢死的话，两代人的冲突，文化就不一样，因为观念不一样。他们认为说不要只是听讲道，我们也要 fellowship， 我们要沟通，不要只是像今天早下午这样一个人对所有人讲，我们喜欢围起来大家一起讨论。你看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那这些的观念就会产生我们后面二代施工的一些困难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谈二代施工的时候，第二代的青年施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一个所谓的传承，怎么样把文化和信仰做一些稍微的分别，这是对的。怎么样把传统跟本质的信仰做一些基本的区别，这是必要的。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呢，尤其是在意大利我最有资格讲的就是我在意大利，所以其他地方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意大利的华人教会，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样分辨这是信仰还是传，还是我们的传统，这是真理还是我们的习惯。那我们允不允许我们的下一代在习惯上跟我们不一样，在传统上跟我们有差别，但是在信仰上要一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有很多的年轻人去问上一代的传道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他们的答案是祖宗传下来都是这样，你们就必须这样。但是这一句回话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他们不服的，他们回过头来再也不会跟你讲话。怎么搞清楚传承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工作坊我想要最想要告诉各位，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应该把它传承给下一代，不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我们文化的观念。各位请你稍微的接受我的提醒，你的文化和你的习惯已经也是被玷污过的文化，没有绝对，没有绝对的。所以你有时候稍微的要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我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二代施工的青年施工的一些经文的基础，稍微的看看圣经哈。那第一个，在第二代的施工里面，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传承。那首先排第一位的是什么传承呢？信仰的传承。我恐怕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很关心下一代的信仰。我是信主的，我的孩子会不会信主？尤其我们听到一些牧师告诉我们说上帝没有孙子的，上帝只有儿子的，我们就更紧张。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上帝的孙子？盼望他们也要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然后我们的弟兄他爸爸是教会的执事，然后在台上施洗的时候呢他就主持，结果他那天儿子洗礼，结果他的爸爸就在台上报他儿子的名字，比如说叫 Samuel Samuel 弟兄，大家都在笑，因为爸爸叫他的儿子是弟兄。那我们很关心这个，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弟兄，这个信仰的传承恐怕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看圣经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这样。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保罗讲跟提摩太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很清楚的，三代，先在外祖母，后在母亲，现在也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心里面的是什么呢？是无为的，没有假装的，没有掺杂的，那个单纯的信仰相信。所以这一个也是我们二代施工最关注的。我们为什么做二代施工？我们为什么关注下一代？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意大利华人当中最喜欢讲的话就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生命，不是有一个来礼拜堂来教会的习惯。如果你今天去拜访一些看似是基督徒的孩子，你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们很困惑这个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我问过你小的时候去教会主学，他说我去的，现在去吗？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没有传承下去。第二个，我们恐怕也要把我们的教导，有关于圣经的教导要传承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说提醒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一个是我们的传承上面，教导上面的传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门徒的训练。我们比较陌生的是这个名词哈，我常常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尤其是意大利华人教会，我们对这个名词比较陌生，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人带过我们做门徒。但是你发现呢，在这里面至少在属灵的上面呢，有四代，一个保罗，对吗？一个是提摩太，然后他要提摩太去交托那忠心的人，然后使这些忠心的人去教导别人。 这是一个传承，怎么样让这一些见证教训能够交托给下一代，使他们能够把福音把圣经的真理能够代代相传。我发现近几年我在服事的时候有一个意象也好，也是一个感动也好，我常常觉得一代人就是服事一代人。我有一段时间我服事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发现呢只有20%的人在服事80%的人，那些人来了都是大佬，都是消费者，都是好像我花了时间花了金钱来，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服务。那个时候我发现上帝是厨师，传道人是跑堂，底下的弟兄姐妹执事们啊，弟兄姐妹就变成在享受丰盛宴席了。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状况。真正健康的教会其实是每一个人要么你就是被教导，要么你就在教导别人，把福音把生命传递下去。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些开展，就是门徒训练，我等一下会分享跟各位。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带领别人，带领他们那一代人。我发现呢，我现在跟12岁、13岁的孩子讲话有代沟，我以前不明白什么叫代沟，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的语言不是我的语言，但是如果我现在要20来岁的人去带一个12岁的人，他们就没有太大的代沟，至少比起我们来，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他们讲的话我能够听不懂，但是他们都会听得懂。你知道今天在小孩子，他们最不喜欢叫他小孩子，在青少年的世界里面，他们有一些火星的语言，你听得懂吗？你明白这个话吗？什么叫火星？是你听不懂的，他们自己创出来的，是他们之间啊，常常有，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猜的。那你知道吗？原来一代人服侍一代人是对的。我们服侍这一代，这一代人要传承下去，这个是一个传承啊。第三个，侍奉要传承。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这是我们都会背的。约书亚最后的宣告，对于他自己人生和家庭的表白，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没有说我侍奉就够了，我要我的下一代，我的家都要侍奉神。这是一个我们关心第二代的很重要，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服侍主，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服侍主。我们很愿意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生命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服侍要传承下去，服侍要不断地让我们的下一代参与进来，使到他们能够可以更好的侍奉神。我不晓得你们所在的教会现在平常你们服侍的平均年纪是多少，你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吗？在很多很多的教会里面，你们平均的服侍年纪是很高的。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小孩子能做什么，这些小孩子可以做，只是你给他做什么，你怎么帮助他做，你要教导他们服侍主，给他们一个机会，训练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有一次有一些非常大胆的尝试啊，当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备受质疑，就是我们鼓励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起来带领他们的同龄人唱诗。我在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北美啊他们做了好久，我看他们这些年轻人都起来带领弟兄姐妹敬拜。你知道我以前刚刚做这个青少年施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青少年出来带领诗歌的，我们都是老师带。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给他们上课，你们中间很多人还唱过我要带诗歌，要带祷告，祷告完了要做主席，主席完了又是我讲道，是这样吗？我后来发现我这样做没有到5年我就大概 over 了，我大概不行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营会师母带诗歌，找一个人私情，完了我做主席，介绍讲员也是自己介绍自己，今天的讲员就是我啊，然后回应祷告，哇，都通通是我。我发现这个叫做观感司令，其实我们可以让年轻人起来服侍。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很多的孩子说我不配吗？我不配的，我不够的，老师我不可以的，我不有资格的，好像一定要受洗以后才可以的。我说试试看，试试看，没有叫你到主日崇拜，就在自己的团体，就这样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他们越服侍越好。现在我发现，当开始看到他们侍奉的时候，我很被帮助，有时候很被牧养，你知道吗？他们会牧养你。你说我坐在台下，他们在带领诗歌。这些年轻人带诗歌的时候，选一首诗歌，然后诗歌唱完一次敬拜的时候，他就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分享他们的心得，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灵来唱这首诗歌。有时候我都是泪流满面，因为那个时候我正是需要。哇，他们在成长，他们可以牧养你，使到你的心灵被主的话安慰，使到他们在经验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他们的侍奉可以帮助到你。所以每次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就会发我的信息告诉他，谢谢你，你今天的带领帮助到我。你知道吗？不只是我们牧养他们，其实他们也可以牧养到我们。谁说只有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他们也可以，只是你给不给机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困惑，就是年轻人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爱表现自己，对吗？那我问你，成年人你不爱表现吗？只是你比较诡诈，把它藏起来而已啦。年轻人是比较什么呢？比较直接的告诉你，我就是要表演。我觉得问题都会存在，看我们怎么去引导和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侍奉我们应该让它传承下去。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看到几代的人在一起服侍。我心中有一个梦，一个诗班，大概有小孩子有成人都在一起，那是个多么美的事情。这可能只有我做这个梦吧。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个案的分析。我要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看来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看看这三个传承啊，信仰的、教导上面的以及侍奉上面的传承。好，我们看看这个个案。我讲过这一个，我就不再多讲了，让一个弟兄来跟你分享他的经历。卢云说，我们面对的新的一代是大部分都双亲健在，但是却是没有父亲的时代。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今天很多的人都缺父亲的形象。他在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很多的人好像双亲都还在，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缺一个真正的影响力的那个父亲的形象，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而保罗跟提摩太正好就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这一个是我们做第二代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你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第一是接纳。其实提摩太他有没有他个性上的软弱呢？各位，你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其实提摩太他是有一些个性上的软弱的。他是一个好像很有一点点柔柔弱弱的样子哈。他可能是一个在外邦长大，他是在路斯德，其实他是第二代，他也是第二代。他保罗对他接纳，保罗把他带在身边。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的第三节那里，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保罗把他带在身边，保罗接纳他，保罗不嫌弃他，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从犹太人的观念来说，他不正统，他好像有外邦血统，保罗怎么会把他带上身边？保罗甚至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大使徒，你看到保罗对他的接纳。所以年轻人，你最重要的不是要先告诉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如果先拥抱他，他就听你的。我常常有一个心得，就是你跟他建立关系了，你说什么都可以，你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回来还是抱着你。如果你没有跟他建立关系，你不先接纳他，你试试看，你骂他，你完了，你大概就毁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会再回头。所以上两个礼拜还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说，他去一个华人教会，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到那个教会去？他说我再也不会去。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次去他们就骂我。哇，我听完以后我大概想，他还没有跟你建立关系，第一次去你就骂他，他就不会再来。这就是年轻人典型的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接纳很重要。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关心，他很关心这个提摩太。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在那里称他很亲热的称呼，你是我的真儿子。对一个在侍奉艰难中的人，一个属灵的父亲说你是我真儿子，我告诉你，提摩太读这段的时候大概会流眼泪了。有时候我的mentor 啊，我的老师，我的导师，有时候给我发一封信，亲爱的沈丽，你还好吗？我想念你。我告诉你，我都很想流泪，因为我在服侍很艰难的时候，有一个父亲型的人物还在关心。保罗说你是真儿子吗？你看到那些话吗？我很感动的，很关心他。你还好吗？你的服侍，我知道你的艰难。但是我写信给你，我真的儿子，我讲跟你讲一些心里话，鼓励你啊，他是真儿子。所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长辈说，弟兄姐妹，做牧者的要使你们的弟兄姐妹变成你们的真儿子。他提醒我们说，亲儿子不一定是真儿子，真儿子比亲儿子更宝贵啊。所以这是一种的关心。你看在第五章的23节，保罗说，你看这些话很温暖的，你胃口不清，你胃口不好，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不要喝那些冰冷冷的水，要喝一些稍微用点酒啊。各位，如果你有饮酒的习惯，不要看这段经文，很宝贵哈。他是说你有病，还稍微哈，注意这些修饰的词语哈。当然我不是讲这个主题，你看到吗？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非常关心的，其实你关心过你的弟兄姐妹，你问他你还好吗？我鼓励我的弟兄姐妹说，如果我问你好不好，你一定要跟我讲真话，因为标准答案都是不错啊，可以啊，这个叫做标准答案，官方回答。如果我问你你好不好，你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不好哪里不好我们聊一聊。你真心关心他，给他一个关怀，哪怕有时候你走到他旁边给他一个拥抱肩膀，他都感到辈分的倍觉温暖。我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各位，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讲到他们的敬拜团刚刚成立，有一个很热心的弟兄，那个时候音乐上面刚刚有一些追求，他在那里弹吉他也唱歌，但是老实说按照当时的水准来说他也唱走音啊，他也就弹不准的地方。哎，不过不要紧，因为你要看他在什么阶段，他在刚开始出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结束以后我就到台上来跟他一个拥抱，说你比起我去年来的时候你棒多了，加油。哇，这句话我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我就这么想一句话。后来他告诉他的牧者说，我很受鼓励，今年我又去看他，哇，已经不得了，可以教别人了。你看吗？你对他一个关心一个鼓励，他就会跑得更好。这个是一个二代侍奉中我们看到的榜样。第三个是沟通，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是最困难的。很多的父母，很多的上一代，他们只会当沟通不良的时候就出现暴力了，拍桌子了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种错误，我也会，但是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方法。然后呢，在教会里面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下一代的人的观念和上一代人的观念不同，结果沟通的时候出现了争执，长辈们就开始说你们这些小孩子要学习顺服。当然这句话没有错了，这句话如果换一种口气可能讲得更好。如果是用我刚刚用的那个口气，年轻人大概就会收嘴，然后从此看到你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失去了很多很多沟通的机会。沟通其实要学习聆听，不只是要讲一些你要告诉他们的话，其实更多的要听一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可能年轻人的想法很幼稚对你来说，但是即便是幼稚的想法也值得尊重。阿们，值得尊重，你需要听。 你听完以后你再讲，比你不听就直接批评要来得好多的。第四个，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他有训练他，我刚刚读过，我不再多讲了。他，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到我的教训，所以你看，这个是一种训练他，并且保罗带着他，而且把他放在独立的一个宣教的工厂上面。我其实后来发现我的成长也是这样，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了一个老师，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没有神学院，有的也只有一些培训，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是门徒训练出来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我的导师是一个传道人，全职侍奉很敬虔的一个人。那我在刚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逼迫，所以呢不太能够公开的聚会，结果我的老师就招募了一些年轻人说，你们愿意吗？愿意来的话你就到我的家里面来，我们一起来查经。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去的时候我很羞愧，因为里面的人都是高手。我的这些同伴有一个，我问他你圣经读过几次，他说我读过100次，我吓死了，我那个时候只有读过2次。我在他们面前真的不敢抬头，因为他们真的很多的读圣经，原来都是全职侍奉的人，只有我一个还是学生。我就进去跟着他们，然后刚开始是2个月，每一天跟着我的老师一起查诗篇啊，祷告，他就教会我怎么样祷告，怎么敬虔。哇，我那个时候很渴慕哎。那一个暑假我不知道把圣经读了多少次，我不知道又数不过来了，反复的读。之后呢每个月见他一次，一整天的时间，包括礼拜天的一个早上，他带我们怎么查经，带我们怎么讲道。我那个时候2年了，我到大三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带你出去，然后首先他带着我，我跟着他去到很多农村的教会，他带我，他讲，他说你先讲，你讲完以后我讲，那我讲半小时，他就讲2小时，然后就是这样的鼓励我，推着我往前走，我的服事也越来越变得胆子大了，也有一些经验了。之后他告诉我，以后这个教会就你长期来帮助，你答应他一年来几次，你直接跟他说，就这样的放手让我在这边。我发现我后来出国以后，我开始觉得啊，如果有人问我我要怎么带领别人，我是从我老师那里学的，他就是这样带领我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刚开始啊，昨天我们还有一些年轻的同工说，老师当年你不是训练我，你简直是磨练我，你是把我就是丢上去的，好像把孩子一样不会游泳哇推到那个大海里面，你自己看着办那种啊。其实我不是看着办，我是在背后看看，真的救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跳下来啊。就是这样训练他们，结果一个个服侍的比我们现在更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我们要训练他啊。第五个，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那个儿子的关系是一种赞赏。保罗很赞赏他的提摩太，那我们看看哥林多后前书第4章17节，他介绍提摩太的时候说，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保罗是这样的赞赏，他说是我亲爱的忠心的儿子，推荐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文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第二代施工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保罗也差遣他，把他放到以弗所。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第二代非常空虚的时代。我要介绍给各位啊，如果你走进第二代的世界，你发现他们是在很多上面没有榜样的一代。他们在他们的父辈上面，尤其是父亲的身上，他们没有看到信仰生命的传承，如果有他们生命会不一样。不过年轻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按钮，几乎是所有的都有问题。如果你在欧洲，在巴黎，在西班牙，在罗马，在意大利很多地方，你发现你跟第二代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每一次当你谈到跟他上一代的关系，几乎没有几个年轻人不流泪的。 们都很有张力，可能是一个双重文化的张力，可能是家庭文化的张力，可能也是信仰上不同的张力，甚至是他们在他们的父辈身上没有看到敬虔爱主的方向。他们需要来到教会，我们要牧养他，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成为他们属灵的父母，来使他们在基督里面有榜样。今天下午我在这里要特别邀请一个16岁不到的年轻人，他在我们中间，让他分享他的故事给你们听。他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他是怎么样从一个不信主的后来到了教会，之后他成长，当然他现在还在继续成长当中，那我们也给他鼓励，我们欢迎他好不好？这位跟我长得差不多高的帅小伙，他的名字叫展鹏，啊，他今年只有15岁半，但是他不好意思说是15岁半，因为他长得比较成熟，啊，那他常常说我不到16岁快，即使15岁半，我把时间给他10分钟的时间，让他分享他的经验。
大家好啊，我叫展鹏，啊，介绍过了，我从小呢，8岁的时候就听妈妈的话，然后跟她一起出了国。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很不想出国，因为在中国已经有朋友了嘛。但是那个时候呢，汉堡是一种对我来说很奢侈的东西。然后呢，我爸爸跟我说：“你出来，天天给你吃汉堡。”于是我就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妈一起走了嘛。但是到了这边以后发现完全不一样，这边到这边以后，我一开始都是感觉哇，这地方好好，然后呢好壮观，然后呢这地方感觉很美嘛。但是到了这里以后，我就发现情况不一样了。刚开始几天都还好，然后呢但是我妈还是没有带我去吃汉堡。然后呢过几天以后，我就发现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经常动手打我妈妈。我小时候都是跟我妈妈的，所以就是跟我妈妈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就很爱妈妈的。当他动手打我妈妈的时候，我就哎呀，我就把他杀了。真的，我小时候脾气是很不好的，我就动两下看你不爽，我就想把你打死，是这种脾气的，我脾气很不好。但是感谢主，现在有点已经改变了。那个时候我出国看到
不要紧张，不要照稿念，你们讲得很好，讲给我听过。
那个时候就感觉很，就是妈妈那个时候啊，爸爸他不管我们生活了，然后也不肯就是提供我们一个住的地方，好了没了。然后妈妈为了养活我还有个姐姐呢，为了养活我和姐姐，所以她只能选择去上班，没有时间照顾我们两个。然后呢我姐姐也比较大了，那个时候她不喜欢我，所以不理我的，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妈妈去上班了，然后那个时候她只会教我煎一个荷包蛋，然后我就每天就早上吃了荷包蛋，然后饿了就等妈妈回来把她的夜宵带给我吃，就这样。我但是之后就变本加厉了，家里连鸡蛋都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又不会烧别的东西，所以每天就饿着肚子。在暑假的时候我就饿着肚子，早上起来就一台电脑，我就只能盯着电脑在那玩，但是还是会感觉到饿啊。于是我就每天就是早上起来玩电脑，玩得饿得不行就跑出去找别的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起玩。然后呢因为跟他们玩，他们可能会带着一些零食啊，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样子吧，然后之后慢慢就熟悉了，他们还有几位可以把我带回他们家，然后说吃个午饭，我也感觉挺好的。但久而久之他们父母开始讨厌我，跟他们说不要跟我玩，带着一种很就把我当一种混混的感觉。我那时候很生气，然后我因为那里基本上很多小孩我都认识，然后呢他们父母 我走到机场回家，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们的父母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我，你们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我是混混，我就应该就不配跟他们小孩子一起玩。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不还给我，然后限制他们小孩子的零用钱，说不能给我玩，一旦看见给我玩就打他们，就不肯跟我玩。然后呢，每次就是我早上只能在家里玩电脑，然后下午出去找朋友，都找不到了。然后呢，有时候还能找几个比较好一点的经常一起玩，但是到了饭点，他们也不敢把我带回家，也不可能带点零食给我吃，我就只能坐在公园的荡秋千上面荡着，我只能看他们回去。然后吃完午饭回来继续跟我玩，我就站在荡秋千上面饿着，就这样只能靠晚上我妈妈把她的宵夜带给我吃，我只能靠晚上这样吃。于是我小时候很瘦，之后我在我11岁12岁的时候，我就不想活了，因为我感觉回到家晚上看见父母在那打架，都是我妈被打，我就感觉很难受。然后呢，早上我就饿肚子，感觉人生没有意义了。然后我天天这样过，我11、12岁的时候就想死了。那个时候我就站在一个公园，有个小上坡的，我就站在上面，我说我先跳下去，我头朝地，我肯定死。但是我想了很多次很多次，都想了我怎么死怎么死怎么死，各种死法。然后呢，但是每次想的时候都会想到妈妈，我死了妈妈怎么办，我还要长大，我还保护我妈妈。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妈妈小时候逼我去组织学，我小时候我就不喜欢去组织学，我喜欢跟朋友一起玩，在外面玩，但我妈逼我去组织学。然后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也是我妈逼我去组织学，但是我没法看，因为组织学那里有吃的，他们那边有吃的，有提供吃的，我每次就是一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啊，有吃的了，午饭可以吃饱了。然后在教堂里面，我也是出了名的会吃的，在那边以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足球老师教我唱了一首歌，叫《常常祷告，耐心等候》。然后我就闭上眼睛，我说：“主啊，请你帮助我，请你看顾我。”别人有那么好的家庭，请你也能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请你看顾我，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了，求你了。然后我回到教会，然后呢，上帝赐了我两个老师，一个叫林老师，一个叫叶秀老师。他们两个，就因为我在教堂里就是很闹很闹很调皮，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想让别人重视我，关注我嘛。但是我发现我越这样做越没人，就是越讨厌我，那些长辈都越很讨厌我，都不喜欢我。但只有这两位老师，他特别是林老师，他很耐心的教导我，让我天天去教堂。然后之后我就养成了习惯，天天去礼拜堂，天天去，每个星期天都要到教堂，然后看到老师就很开心。但那个然后老师也经常会送给我那些衣服、裤子、鞋子嘛，因为妈妈没时间陪我去买。然后呢，他们两位老师就经常送这些给我，然后呢关心我。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次感觉到爱了，然后呢我很开心。然后在同一时间，上帝安排了我妈妈跟我爸爸分开了。然后呢，我妈妈，在一个政府的保护情况下，就是我跟妈妈一起了。然后呢，妈妈她不上班了，她有时间照顾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幸福，我终于很幸福了。有妈妈每天陪着我，然后我还有两位老师这么好。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原因，我跟教堂分开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回去了，然后林老师就帮我报了那个夏令营，帮我报名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牧师说的是，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准备的，上半场学习是为了下半场能更好的服侍神。那时候我很感动，于是我就做了祷告， 他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改掉这个暴脾气，也请你让我能学习意大利文，然后呢也请你让我能够服侍你，为你做见证。然后就这样，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小嘛，因为父母原因，然后我就跟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就不学，在意大利学校我就不学，我就睡觉，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比较懒。然后然后就做完祷告以后，然后呢那个设施吧，那边设施里上班人就帮我们安排到一个，把我安排到一个离中国人很远的地方，然后呢把我报进了一个意大利文学校，一初中学校，就我一个中国人整个学校。那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了吧，被欺负得很惨。就是一开始我脾气很暴嘛，然后同学欺负我一下，我马上拿镇子去砸他的，然后之后就是被训一顿，然后之后就是，然后这样乱来弄去，我就说，哎，我就学语言，我就跟老师说我要跟老师沟通。然后那时候上帝就安排了一个补习老师给我，免费的，就是他直接来我家给我上课的，直接来我家给我上课，就省了一点多奇妙，他就安排到我家给我上课，让我学意大利文。但是我还是很懒，我就还是不学。但是最后还是学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又去青年团契，然后又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福音堂呢，他们礼拜三还有查经的，然后还有星期天跟两位老师见面。这样我一个星期去三次教会去听到。然后呢，我记得有在青年团契好像听到过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于是我就听了，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同学的确是不可爱，但是我是受了，我是蒙恩的人嘛，所以我就说我也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我就这样。然后呢，但同学还是继续欺负我，然后呢我就这样，在这种条件情况下，我脾气慢慢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现在脾气变得就是没以前那么暴躁，然后变得挺开朗，然后挺开心的。还有这个在青年团契认识了沈立传道，他我去参加青年团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因为比较远，都是他送我的，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了，长辈你不如住我家吧。我第一次感觉，哇，这是传道人啊，这怎么会喜欢我这么调皮的人呢、啊、这怎么可能还要我住他家。因为小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的眼光还是那种，你不配跟我儿子玩，你不配跟我孩子玩，你走开点，走开点。我就发现这个跟我想象的一般人不一样，这就是传道人吗？这么好。完了我就答应了，然后慢慢的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嘛，然后我就很感恩。然后呢，之前我不明白，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之前我做过的祷告，然后上帝他回答了我，但是我也吃过了挺多的苦嘛，然后我已经明白了上帝的旨意要在我身上展现出来，然后让我做管作业。谢谢。
感谢主，这位年轻的弟兄现在在一个意大利的公立学校念高中，我们为他继续祷告，求主能够继续使用他。他的人生有很多很痛苦的经历，刚刚他只是一笔带过哈。那其实他的爸爸有暴力的倾向，而且是家暴的很厉害。那最后他们，我可以讲吗？他们报警，然后法院判定父亲要在他100公尺以外，所以他们现在是没有办法。
我
说
一下，多加一个关于党的。
不可以，对不起，我的时间不够。之后我结束的时候，你再可以如我的话，哈。是，你私下再跟他。好，我的时间不够，不好意思哈，对不起。我们也继续为他的家庭来祷告。最近我也在鼓励他。我们其实前年我们就鼓励他要为他的爸爸祷告，要爱他的爸爸。你可能这个爸爸比他更艰难。他里面的爆发力，他的罪恶捆绑他。 告诉我说，老师很难，我亲眼看见他怎么打我的妈妈，我不能够原谅。所以我想他现在还是愿意，只是他没有这个力量。我们为他继续祷告，我们也会继续牧养他。各位，你在他的身上你听到什么？也许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也是比较极端的经历，但是你知道有多少的孩子他们在欧洲看到父母那种吵来吵去，要不就是忙碌，要不就是吵架，他们的心碎了。尤其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你看到他们心碎了。其实我没有在他身上做什么，你看到吗？我只是说，长公你住我家吧。其实老实跟你说，我是怕我怕他送回去，我回来我还不如他住我家，你知道吗？我只是这么简单说，你就住我家，我也松一点。你呢？其实妈妈有告诉我说，神灵传道，如果你可以，你让长公住你家一个礼拜一次，因为他没有爸爸在他身边，他需要父亲的形象。我觉得妈妈的这个提醒我放在心里面，我说你就住我家吧，我们就尽量让他有家庭的温暖。我让他跟我的儿子睡在一起，我叫我的儿子叫他哥哥啊，他在我家很会教我的儿子，所以我每一次我的儿子都说，长公哥哥今天住我们家吗？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所以我很感恩李英老师今天也在后面啊，我们也认识他一下哈。李英老师是一位帮助他很多的老师，我们非常感恩。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我们需要走进孩子的世界。原来有时候他们外表的强悍以及他们那个调皮，是他们内心有很多的故事。当我服侍第二代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亏欠他们，我们做的不够。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不多，我们只要给他一个拥抱，我们愿意接纳他们，他们的生命和信仰就会被建立起来啊！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看一看今天我们在第二代施工欧洲的教会的状况现状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比较像学校的模式。温州的教会现在主要靠的还是主日学啊，主日学里面像刚刚我们的小弟兄提到的这一个那两位好的老师可能也不多见，有些老师也只是负责上课而已，所以他很像小学的模式。就好像 UG Peterson 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的教导和学习方面采纳了学校的特质，老师们只是告诉他他要告诉他们的东西，上完课以后就拜拜，没有家访，没有协谈，没有关心孩子的需要。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以后就好像上另外一个学校。有一段时间我的儿子跟我很抱怨说，爸爸我的命很苦。我说为什么你命很苦？我一到五要去意大利人的学校上课，礼拜六你要我补习中文，礼拜天好不容易要睡一个懒觉，你要我上教会主日学，那跟学校一模一样，只是教圣经而已。哎呀，我听完以后我没有骂他，我从他的角度想一想，这是实话。如果教会给他不是一个学校的方法，教会给他的不是一种学校的感觉，会不会不一样？我们像家一样，所有在外面发生的事可以到家里面诉苦，所有的问题可以告诉老师，所以老师为你祷告，为你安慰，甚至超过你的家庭所带给你的那个安全感，他会不会很喜欢上教会？但是正因为我们的教会像学校，所以很多孩子说我不要。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主日学孩子是被逼来的，去不去？不去今天晚上不能吃饭，去了吗？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总有一天我会不去，我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逼的，去不去？不去，今天晚上没有吃饭，去咯。有一天我终于长大，我可以不去。所以我这个人是神救回来的，如果是逼出来的，我早就飞走了。我深深的体会到学校的模式实在需要一些突破的地方，它没有不好，它是不够。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误会我对主日学教育的否定，不是，不是不好，是不够。因为孩子的成长换了一个季节，尤其到这个年纪，13岁、14岁，甚至现在更早，12岁， 他们已经小学毕业，他们需要的更多的不是老师教导，而是像朋友们的接纳。所以我更鼓励很多的教会，你们如果到十一二岁你们就开始，不要只是有儿童主日学或者少年主日学，我更希望有团契，因为那个团契是关系型的，你可以叫主日学，但是更希望是团契的方式，而不是像小学生儿童主日学那样你教我听，你只有听没有回应的那个方式。非常注重灌输资料资讯，而不注重生命的那一种的陪伴。第二个，我们看到第二代事工，我们更多的是看管多过牧养。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是需要牧养的？他们是一个小生命，是一个灵魂，是需要被牧养的，是需要不是看管他。包括今天儿童主日学，有时候我们大人为什么把孩子送去儿童主日学，是因为我们要安心听到，在旁边太吵了，太吵了，把他送去。所以老师们怎么样呢？哎呀，我也没办法，就看着他们一下啊。这个时候看 video， 那个时候看动画片，这个时候做手工，可能就是这样的，在主日学里面就是这样。可能我讲的比较武断一点，可能有些老师做的比较有规模哈。但是你注意到吗？很多时候我们看管的成分多过牧养。我读一些传道人的传记，尤其是穆迪，你们读过他的传记吗？他传福音，他后来成为一个上帝仆人，是因为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那个主日学的老师邀请穆迪做他的助教，后来就把这个班交给他。后来他穆迪说，他去做这个助教的时候，他很讨厌那群女生，因为那群女生都是哇非常没有礼貌的。后来这个主日学老师他得肺癌，不是肺癌，肺病，那个年代可能医疗都不好，所以他一直咳咳，医生说他没有办法，大概只有半年的生命，他就要死了，那肺就没有用，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他的老家，他希望他在自己那个家乡终老，所以他把这个班都交给了穆迪。在他离开之前，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个主学的老师就带他到那些孩子的家里面，原来那些孩子都住在贫民窟，这个老师就这样带他进去，有些人没有房间，哇很惨。穆迪找着找着都觉得哇怎么会在这样，他突然就明白，孩子在这种环境长大，他不强悍他怎么保护自己啊。各位，我们不要只是看管，如果我们在第二代事工里面，我们要牧养他，牧养是要走进他的世界。如果你知道他的世界，你知道他家中发生的事，你知道他的成长经历，也许你对他有多一份的宽容，多一份的谅解，多一份的爱。有些牧者告诉我说，我去拥抱他，他把我推开，多抱几次就会拥抱你了，这是我的经验。有时候接触第二代好像泼冷水一样，我跟你讲你不会懂，那这些话我听了不知道多少回，我就谦卑地说，不会懂也想学习一下吧，看得起我就跟我聊聊嘛。有时候我回来觉得自己好像乞丐一样，但神告诉我，你越是这样你就越得到他们。你一次两次被拒绝，第三次他会感到很惊讶，为什么我这样拒绝了你还要听我的故事呢？他会感动。不要放弃他们，不要只是看管，来了来了走了也不管。有些主日学的孩子跑出去了，第二个礼拜不回来了，老师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只是看管，牧养是要关心他们啊。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个保姆型的工作，不是一个牧养型的事工啊。我的时间不多，我就赶快跳过哈。流失的现象也很严重，如果你记录今天到教会来的年轻人的那个出入出勤率的话，你会发现是上千的，但是现在留在教会多少人？很少。所以你看看，不要笑，不要觉得今天教会你的教会儿童主日学或者你的少年团契还有几百一百人两百人感到开心，你算算这十年来过团契的人多少，我告诉你一定上千人。这些人去哪里？流失了啊。所以这个学者说，当全球正在再思整个文化的重建时，教会当寻求转变，回应后现代的文化处境。为什么会？因为他来了教会，他不适应。 教会的文化难道可以一成不变？这个需要大家来思考。这是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像星云海啸一样将新一代的青少年一个个的卷走，我感到很可惜。也许讲这个我有很多故事要讲，但是我不要讲，因为梁嘉玲院长告诉我们说很多负面的经历都要可以成为恩赐，所以我不要在这边谈很多负面的，好不好？我们就说可能我这些的经验，如果各位牧长各位同工你们如果在做第二代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的挫折感，我们这几天可以彼此吐吐苦水哈。我也许我的一些经验可以给你一些安慰，你的经验可以给我一些安慰，我们等一下再谈啊。流失的现象，我告诉每一次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离开，我真的像剥皮一样痛，他们不再回来。我有几个很好的年轻人，我很爱他们，到现在我还在邀请他们，他们不回来，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也有，本身的问题也有，我们不能不都怪教会，不都怪上一代。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回来，我都是流泪的邀请他们说，你们的离开我就好像剥了一层皮一样。但是流失力还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突破，会不会让这个流失力变小一点点？各位同工们，你思想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一定没有流失的，因为当耶稣讲到的时候有很多人离开，离开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的问题导致离开，那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问题，会不会让这种现象变得更好一些？我担心的不是今天一个牧者的或者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教会的面子，我担心的是那些灵魂，他们离开以后他们的灵魂将何去何从？如果有一天他们突然离开世界，他们能见主吗？这是我关心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反省。缺乏跟进跟栽培，我们各地的教会都开始注重第二代事工了。我看到意大利北部的巴黎的，我们开始做第二代事工了，我们有什么1.5代二代，甚至我们还开始用他们的语言开始营会。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缺乏跟进，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们做了十来年的营会，我们的跟进很少，做得不够，不知道怎么跟进。直到前几年我们开始反省，我们只有营会没有跟进，那等于是没有用。所以今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进步的跟进，跟进之后就开始带领他们门徒训练。我开始尝到一点点的甜头，我开始看到人的成长，看到青少年的成长。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牧长，请你们一定听下去我这句话。我们在教会做第二代事工，营会很重要，但是营会有三个很重要的你要做，叫做营会前的筹备。不要随随便便开一个营会，结果来到乱七八糟，要筹备花半年以上的时间去筹备各项的活动，包括讲道，包括祷告的预备，包括服侍人员的预备。从营会中的卖力服侍和营会后的跟进，如果没有这三项，营会是失败的。这是我的血的教训，很痛，很多人离开我里面很痛，所以跟进要跟上。第五，聚会方式是我们一成不变。我不想多讲哈，在意大利的弟兄姐妹，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很多的年轻人不喜欢去主日崇拜，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你们的教会的年轻人喜欢去主日崇拜吗？你问他，如果他说我有的选吗？我有的选，我就选择不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喜欢。也许不是他们都对，他们需要学习。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也做一点的改变，是两者能够走进来近一点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问题，不是什么短歌跟圣诗的问题，是尊重与接纳的问题。我再次说，我发现不是什么方式的问题，是接纳，是尊重。所以如果你是牧长，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哈。我们的青少年在改变，但我们的方式却不改变。我们的那个年代叫做现代，我们喜欢思维思辨啊，坐下来到底有没有神， 然后讨论一个镇上有几个天使，好，我们很感兴趣。这是我们那一代，你发现这一代人不喜欢，他们在后现代，他们喜欢讲感觉，他们喜欢看见，他们的方式喜欢开放，我们却不改变。我们的不改变就是我们失去很多年轻人的心，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全改变？也不要，要守住一些原则。年轻人不一定都是对的，他的喜好都不是一定对的，你要怎么纠正他？稍微做他们的人，又带他们进来，这是一个策略。普遍在欧洲，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青少年缺少牧者，我们几乎没有牧者。我们一个教会从来不会想过聘一个青少年的牧者，专门照顾青少年，没有。我们连整个教会都牧者都不够，所以你看看，其实孩子们是需要牧养的。我在看一篇文章，看到告诉我一个孩子，两个他们家两个两兄弟全部都是严重的自闭症孩子，老大老二都一样，自闭症加多动症。你们了解那两个症放在一起有多么恐怖吗？我没有时间讲，你回去看看书你就知道了。哇，那个简直是地狱，妈妈束手无策，简直想要自杀。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改变吗？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个老大今年已经在美国麻省的一个科技大学，我忘记是什么叫什么大学，忘记，已经念大一了。他开始念研究计算机的这个行业，开始做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工作哈。他已经选择这个工作，所以他要读这个书，已经念大学的。他告诉妈妈说：“妈妈，我会赚钱给你照顾弟弟，不要对弟弟失去失望信心，因为他弟弟更严重。上帝怎么改变我，也可以改变他。这个孩子怎么改变，就是因为有一个年轻的牧者。他说14岁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牧者来，本来这个孩子很奇怪，哇，自闭症，教会不要他，弟兄姐妹的就像刚刚我们长红弟兄说的，很多家长说不要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你会变笨。因为他很多症状发起来的时候是很疯狂的，但是这个年轻的牧者来到这间教会，每一个礼拜开车来载他到教会，给他机会，跟他特别。14岁那一年，这个孩子说我要受洗，妈妈，妈妈不知道为什么，问他你为什么受洗，他讲不出来，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表达。妈妈说大概我猜到了，他在这个牧者的身上看见耶稣的形象。我很感动，兄弟们，我读到那里我都流眼泪。这个孩子从那个时刻开始改变，他开始 open， 开始讲话，现在考上大学。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牧者不重要，也许我们中间没有全职的牧者，但是各位妈妈们，各位主学的老师们，各位同工们，你们就是牧者。不要当他们不存在。可是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如果你的孩子在教会，你应该做他的第一个牧者。二代事工有他的困难性，那在我讲困难之前，我也邀请另外一个姐妹来分享。她是真的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她的中文也讲得现在蛮不错啊。当我开始牧养她的时候，我实在听不懂她的中文到底在讲什么啊。她是在这边出生的，他比长红稍微年纪大一点点，是我牧养的第一批的青少年。他在这里长大，他有两种文化的冲击。他怎么在教会成长？他在教会成长的时候，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给他1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们有请 Mary。
好，我想亲爱的牧师们，还有长辈、长老、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真的感谢主，刚才在听力哥，我都叫他力哥，还有长鹏，我一直很感恩，因为真的，如果我想一想，我这个人，如果我真的没有重生的话，我真的不会站在这里。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今天就有机会跟你们讲我的见证。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在罗马，然后我的爸爸妈妈是可以说是第一批的华人来到意大利，他们是80年代的移民到意大利。 然后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所以那一批的华人应该是最辛苦的华人。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其他的，没有同胞，没有教会，也没有朋友，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我呢，是我爸爸是81年来到罗马，然后我妈妈是83年，然后85年我就出生。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我呢，小时候跟我爸爸妈妈沟通，他们是温州人，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讲温州话，我的母语就是温州话。然后后来我的姐姐，我有三个姐姐，他们后来来到这里，然后我开始读小学，慢慢读小学，读中学，我的母语就变成意大利语。然后我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所以我的时间都在学校或者跟我姐姐姐姐们来聊天谈话，所以慢慢真的我的母语就变成意大利文。所以我发现我的在跟我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所以我们的关系可能有一种距离吧。然后我认为就是觉得我自己跟我的家人有不一样，就是想法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也不一样，我们的沟通方式也不一样。有时候我爸爸也在这里哦，有时候我爸爸跟我说，跟你沟通真的很麻烦，因为我是这样子，我是每次说话的时候，我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所以有时候可能华人有些话不能接受，好像你太直接了，或者你太不尊重我。就是我觉得我跟你说话好像朋友一样，这是我的尊重。所以真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习了很多。我学习要孝敬父母，真的要尊重我的家人。刚才听到长峰的见证，我一直很感，因为我真的我其实很多事情我跟他相反，因为我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然后我的父母都一直对我很好，我的姐姐都对我很好，而且真的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的爸爸是童工，教会的童工，然后我的姐姐们都是主日学的老师，他们三个都是主日学的老师。然后呢，但是你们知道吗？在我的这个情况，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是个很幸福的人，但是其实我里面充满着骄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当我小时候到青少年，当别人问我你有什么罪，我一直要真的很认真地想我有什么罪，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很听话，我每天去主日学，我好像没有犯什么罪，所以我经常在那边一直在想我没有罪，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罪，自己认为我没有罪就是真的是最大的罪，因为心里充满了骄傲或者看不起别人。我小时候呢，刚才讲在就是80年代，其实教会刚刚建立，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我是个小 baby， 所以我也没有主日学，所以我一直习惯没有主日学。当慢慢有其他的小孩子出现，也慢慢有主日学，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去主日学，所以我一直在外面玩。然后我到10岁。然后我那时候的主日学老师是我的小姨，他说他对我爸爸说，你是教会的童工，你的女儿为什么不参加主日学？所以我记得那个星期天，爸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今天要去主日学。我说我真的不想去，我很痛苦。然后他就带我，他说你一定要去。所以我进去的时候真的感谢主，从那天我进去那个教室，我后来长大别人想踢我出去我都不出去。我觉得主日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充满神的爱的地方。然后呢，当时我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不会讲中文。然后呢，在主日学，但是很感恩，那时候的主日学它有分意大利文跟中文，所以我都是参加意大利文的主日学。 然后你们知道，在意大利的教会，我们经常一年有不知道有几次的培灵会呀、啊，或者圣诞节会，或者复活节，反正有很多会。然后我们都被鼓励在外面听到。然后有时候我也星期天会在外面听到，我一直觉得，教会外面的模式很无聊，就是非常的传统。然后我在那边一直跟朋友聊天，我不喜欢听到，我一直跟别人在那边聊天或者画画啊什么，然后很吵，有时候那些讲员都跑到我们那边说，你们不能聊天了，你们这么吵，在这里要听到。这样，我小时候真的是这里长这样子长大的，就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又觉得也有问题，就是很骄傲，很骄傲的。直到我17岁的时候，我们有个夏令营，然后那次牧师，然后立哥他带回应，然后他呼召我们说，如果你们有罪，你们好好的省察自己。然后如果你们愿意让神改变你，你就来到前面来祷告。我那天真正的好好的反省我自己，我真的看到我自己真的是个很大的罪人，然后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然后我那天就开始我的生命改变，然后我那天也接受受洗。因为我以前我一直想受洗的原因是因为我说如果耶稣再来我还没有受洗怎么办，所以我以前想受洗的原因就是这个。但是我那一次的夏令营，我真的看到我真的需要神，我真的要把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所以我那次就受洗。然后19岁透过另外一个夏令营，就是弟哥他是讲员，我也是他带回应，然后他鼓励我们要服侍神。我那次也觉知，我要如果神可以使用我，我愿意出来服侍。我那时候19岁，然后我以前一点的中文真的一点都不会讲，然后那天很清楚的对我做出了一个祷告。因为我那时候19岁，我刚刚高中毕业了，所以我要决定我到底要读大学还是可以回中国读书。所以我那次我很清楚的，我很心里很有盼望，很有信心，我对主说，主啊，如果我选择去中国读书，你让我好好的学，我只要读一年或者一年半，你让我读我可以学到那个中文，让我可以用这个中文可以服侍你，我不要学得很好很好，只要我可以服侍你就够了。然后我去了中国，我读了一年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那一年半我真的学习了很多。然后每次我回来他们叫我从开始带敬拜，就是带敬拜开始。然后我刚开始我还是很怕，我就先是用意大利文带，然后有别人翻译。后来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因为有时候那些翻译的人也不是翻译得很好，所以我后来觉得我竟然做出了这个祷告，让我勇敢，不要觉得我学习了还是不愿意突破。所以我刚开始我还是带领的，也中文的也是很奇怪的，但是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姐妹一直鼓励我，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就我真的觉得我的中文那时候是比较好，我后来又退步了其实。所以真的感谢主，他使用我，他愿意使用我。真的这次的营会的主题是我不能神能，我深深体会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别人跟我说话，我宁可不回答，把他当作没有跟我说话一样。或者别人，其实我以前中文真的很不好，别人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回答，你几岁我可以回答，他如果问我其他事情我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所以然后后来神真的让我学习， 谦卑下来，每次的这些培灵会让我坐下来好好的做笔记，然后让我好好的听到，我是这样慢慢慢慢长大，所以很感谢主，他愿意使用我这么看起来真的不能被使用的人。
出现就是你要结束。
谢谢。
他好好的告诉你，我就是他的姐夫。牧养他，今年他是我们整个营会的主席，12年以后他成为我们整个营会的主席，做得非常好。我们今年也开始向第二代传福音，向第二代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我们很感恩，从 Mary 的身上我们看到语言上的障碍，而文化上的障碍导致他们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些的张力，但是什么可以让他们的生命改变？其实不管什么语言，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一种语言，你只要爱他，你只要把福音放进去，他就会发芽，他就会结果，他就会改变。所以允许我告诉你，语言不是障碍，年龄也不是问题。这个好像不应该在这里讲吧？语言不是障碍，年龄不是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门。我觉得这是我在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真的要跟他们传福音，用他们的方式跟他们传福音。我这几年最感到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只会意大利文的人跑来跟我说，神力传道，你的讲道我听得懂，我最开心就是这件事。我告诉各位一个荣幸的事情，就是下一个月我要为一个第二代的意大利成长的孩子，他要我为他证婚，他说所有在意大利的华人传道人，只有我的讲道他听得懂。我尝试用最简单的中文，用动作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福音。我知道当福音种进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以后你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他都接受。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因为语言的问题你就卡住了，不愿意，甚至成了障碍，甚至成了张力，变成了矛盾，那太可惜了。我觉得我们上一代人，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一些简单报告。所以你看哈，这个第二代的困难，文化上有差异啊，家庭中有影响啊。李道宏牧师说，华人基督徒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爱主，却不希望他们太过爱主。父母担心孩子的灵命问题，却又担心他们将一生献给主，这是最矛盾的，是吧？矛盾吧。有一个孩子跟他说，爸爸啊，妈妈，我长大以后要跟神力传道一样。哇，他糟糕了。有一个姐妹在我们传奇，然后来现在也离开，她跑去跟她的妈妈说，我真羡慕沈师母，我以后我也要嫁给传道人做师母。哇，被他妈妈骂死了。他跑来跟我说，我说我长大以后像要嫁一个像你的传道人，妈妈骂得我狗血淋头。这个就是什么呢？担心孩子的灵命问题。如果他跟坏人在一起，不好的朋友不去聚会，他很担心，但是又很担心他将一生献给主。矛盾的上一代产生奇怪的下一代。今日教会的青少年流失严重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主日学老师辅导，而是父母没有榜样。这是我的观察。我们的父母，如果你在这里，我很郑重地呼吁你，其实第二代的事工不是从教会开始，是从家庭开始。你的生命有榜样，他就看得见。奉献最大的障碍是父母的反对。很多人年轻人要奉献给主，最大的问题是爸爸妈妈反对，而且这爸爸妈妈都是教会的，甚至是领袖来的。他们奉献，鼓励年轻人奉献，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奉献上去。我曾经也有过挣扎，在我服侍最艰难的时候，我太太有天问我说，孩子将来长大做什么？我跟她说，最好不要做传道人，做什么都可以，不要做传道人。那天我的太太用很严厉的话骂我，我今天都记得。她说，你的良心好黑呀、啊！我说，为什么你骂我良心黑？我良心不黑呀、啊！你知道吗？你在台上每一天都在呼召别人奉献给主做传道人，结果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如果这个传道人这么难做，你为什么不让儿子做？
儿子，让别人的儿子做，你不是害别人的儿子吗？第二个，他说如果神要呼召他，是神给他的恩典，也是给你的荣耀，你不让他做，安排他到别的路上，你不是害了儿子一生吗？你的良心还不够黑吗？我突然间醒过来，不晓得你们中间很多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让他当一个比尔盖茨，比做传道人更有大，更做更大事，更有出息。我们希望他做生意，还告诉他说传福音是有别人做，你只要有赚钱的恩赐就够。你有没有这样教导过你的孩子？各位，如果我们的华人教会要兴旺，第二代要起来，你有责任。你的孩子在哪里？我今天在这里不呼召，但你回去好好祷告，要不要把你的孩子献给主？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跑来说神呼召我，你要不要说我拼到60岁支持你做传道人？你要不要这样做？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做，因为当你的孩子出来比你出来更加值得，懂得把最好的资源给下一代。如果你现在语言上的障碍就不用说，观念上的障碍我不说，无法抵御的诱惑，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开放啊，真的，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还有彼此期待的距离啊，这个是最新的问题。年轻人有他的问题，他们对上一代有期待，上一代对他们也有期待，而这些期待是自私的，不会彼此成全，而只是彼此索取。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服事上的障碍，但是可以爱可以解决一切，福音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耐心，只要我们传真的福音，我相信人的生命都改变。这十几年来我亲眼见证，只要这个弟兄姐妹，年轻的少年人，他们遇见主，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快40岁了，我还愿意让人们称我是年轻人，我还愿意服侍这一代的年轻人。现在我服侍的是我儿子这一代的，已经很有代沟，我还在努力的去跟进他们，希望还可以再做一点点，因为他们很需要。我给各位一些，如果你是牧长，我想给你一些几些建议，是我的这十几年来我的心得。可能在我们中间很多人比我更有经验，本来我这次邀请了另外一个讲员，他比我更有经验，但是他很不方便，那我只好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大会可以邀请他来组织第二代的，是他的分享可能比我更精彩。那我给一些建议哈，第一，我们做长辈的，我们要放下身段，从来都是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你要赢得他们，你要放下自己，不要让别人对你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敬仰。我常常觉得长辈们，如果你要赢得下一代的尊重，你放下身段，别人不会不尊重你，尤其青少年，他们更尊重你，因为他觉得没有人像他这样，像你这样爱他们，他们只要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他们就更尊重。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青少年特别尊重那些人，你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放下他们的身段，不以长辈自居，做他们的朋友，甚至有时候讲话没有意思，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很多时候上一代不会对下一代，我请教你，哎，我跟你说，哎，你过来，哎，你就是我们常常是这种，我们只有命令没有邀请，我们只有吩咐没有请教。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现在比我懂得多？调整你的观念。第二代的事工其实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常常谈跨文化，跨文化，我们的第二代就是跨文化，因为他们是意大利文的文化，意大利的文化，法国的文化，你做他们，你就是跨文化。 OK， 好，金梅在提醒我，我要看先决的条件就是认识青少年成长有他的土壤，你要了解这个土壤，你走进他的世界，必须的策略就是对话和沟通，要走进他们的世界啊。第设立这个特别的群体来关顾牧养他们，然后让他们看见啊，接触家庭很重要，接触家庭，你一定要走进家庭啊，跟家长建立关系，生动的教导，不要让你的教导只是一个文字的传递，文化人不是，是生动的，灵力要喂养，装备要鼓励参与服事。我发现青少年参与服事非常棒，门徒训练，花一分钟和付出的为门徒训练，有2年的时间，有2群很会吃的青少年青年人在我的家里面，我给他们门徒训练，我好会吃啊，
我煮给他们吃，关系就这样建立，在吃的过程里面教导。你知道这是耶稣的原则，耶稣是有桌边谈话的原则，吃饭的时候教导他的门徒，我们学习这个原则，开放你的家庭到他接待他们到家里来，然后喂给他们身体的食物，也给他们灵里的供应，非常好的方法，我试过了，很灵。你们是不是是你们的事啊？带入现场，有时候青少年要带他去现场，去哪里？去宣教工厂，去你服侍的地方，让他们亲眼看。我未来的一年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带我儿子跟我一起服侍，我要让他看看你的爸爸在那里做什么，我想以后他会被激励，可能会更好的服侍主。支持奉献，实践财产，鼓励他们奉献自己。很多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留在我们的教会。请你，如果你是这样的牧者，你的年轻人越来越匮乏。如果你有一个心胸，国度的心胸，说主啊，星期一个拆一个，星期一个拆一个，我们这里就变成宣教师的输出国。你有这个心智吗？你发现如果这样子，你的教会会更好。好，谢谢各位。不好意思，我的讲话有一点的啰嗦啊，可能是哈。对不起哈，那今天如果你们有一些感动，或者有一些私底下的要跟我沟通的，我住24房间，有机会你随时欢迎你骚扰，哈，随时欢迎你来打扰，来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啊，今天晚上不睡觉都可以的哈，我们可以聊天。我真的很期待有更多做第二代事工的青少年事工的牧者和同工们，我们一起谈一谈未来我们该怎么发展这个工作，使第二代能够一个个归向主，一棒一棒的接上去。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请金雷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是那位与我们建立盟约关系的上帝，让我们安置在或是以蒙恩或是等待蒙恩的家庭里面，为的是让我们通过世俗的世上的家庭的关系可以来认识你才是我们的天赋。就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特别的工作当中看到圣灵这样的工作，特别让我们不会让我们自己的繁忙，不会让我们自己的传统，不会让我们自己观念的一些局限而限制了你在下一代人中的工作，帮助我们的教会可以变得更加的警醒，为他们来祝福。愿意花钱，我愿意花时间，我愿意花自己的心血去爱他。
阿门。
我们也是培养我们有对这方面有负担的传道人，是吧？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的教会都缺少这些二代的牧者。
是。
我们求你兴起像展鹏这样15岁、16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服侍的心智，使用他们作为一个榜样，
阿门，
来影响他们的同龄人，带领那些提携一些更小的人。
阿门。
我们感谢你，
阿门，
自己来成就这个工作。
阿门。
奉主耶稣的名恭敬祷告。
阿门。两个报告。